俄乌冲突进入第二周，第二轮谈判落幕，双方同意开设人道走廊，让平民得以撤离。自俄乌战争爆发起至3月4日中午，解放军一共出动37架次的军机袭扰台湾西南空域，包括20架次的歼16战机、5架次的运8反潜机和2架次的直9反潜直升机等。同样遭受中国威胁的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俄乌战争？对此，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当地人，他们对于乌克兰危机、俄国受到的经济制裁，以及台湾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中共可能的伺机而动，各有不同的看法。今年50岁的袁大荣在台北担任策略与气管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各自的苦衷，但普京发动战争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因为战争让双方都造成了一些自己不能承担的后果。乌克兰虽然遭到战火蹂躏，但俄罗斯政府的形象也是完全被摧毁，尤其战争后还有很多的后遗症，包括入侵他国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涉及赔偿问题。如果乌克兰政府没有垮台，或者俄罗斯不认错不赔偿，西方对俄国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没完没了。他表示，虽然俄乌冲突后台湾弥漫着一股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假说，但中国对台湾的侵略压力其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变得比较强或是不强，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担心或是不担心。他说，依照中国的习惯，他们会去研究战争，会试着从俄乌战争中看到一些问题，然后避免在台海战争中发生。俄乌之间没有海峡，尚无法在几天之内结束战争，何况隔着一条台湾海峡的战争难度更高，中共想要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占领台湾根本不合理。他说，
我自己个人推测了，可能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以后可能像以前有人会讲什么数天就结束战争或数个小时就结束战争，像这种说法以后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可能会认为就是那我要开始准备打一场比较长期的战争。
乌国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哀怨表示，乌克兰正在孤军奋战，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准备与他们一同战斗。美国总统拜登3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时也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前往乌克兰参战。外界质疑美国背弃了乌克兰，一如早前背弃了库尔德族和阿富汗一样，以美论在台湾发酵。不过袁大荣表示，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思考，这是一项合理的决定。除了乌克兰距离美国太远派兵不意外，美国最大的目标是要搞垮普京政府，而不是支援乌克兰。如果美国透过制裁俄国和给乌国武器延长战争，就能够达到耗损俄国国力拖垮普京的目的。否则如果美国派兵造成美军折损甚至战争失利，垮台的可能是拜登政府。因此袁大荣认为，美国不仅不会出兵，可能还会希望战争不要太快结束，这样才能够耗损更多的俄国国力。至于乌克兰会不会变成废墟，对美国来说已经不重要。他说，相同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在台海战争上，美国的目的是要中共垮台瓦解，所以美国可能也不会派兵，只是提供武器给台湾，然后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说，
如果你中国攻击台湾，那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制裁你，然后我还希望你跟台湾陷入长期战争，那结果就是中国呢国力受损，然后我呢我不费一兵一卒达到目的。那至于台湾是不是成为废墟，那个当然我相信美国心里面也没有希望台湾成为废墟，但是呢台湾是不是成为废墟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48岁在金融产业担任主管的林威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比乌克兰重要太多，而且俄乌战争是陆战，台海战争是海战，中共要付出的兵力更大，台湾根本很难被拿下。他表示，虽然中国号称有220万兵力，台湾号称20万，中国看似是台湾的10倍之多，但实际上中共连拨一半的军力来攻打台湾都不敢，因为中国在周遭树敌很多，跟俄罗斯能够倾全力对付乌克兰不一样。中国部署在新疆、西藏、印度、越南甚至俄罗斯边境的军力根本不敢离开，加上美国、日本也很可能会来帮助台湾，所以解放军毫无优势可言。 他说，中共最多就是用飞弹轰炸台湾，轰到台湾很怕，但这个结果他承担不起，因为只要飞弹落在台湾岛的陆地上，台湾撑住就独立了。一旦台湾独立，其他国家的势力也会介入列解中国。他说，中国很聪明，绝对不会轻易对台湾动手。自由世界对普京责任的追究，包括欧盟27个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甚至中立国瑞士都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除了对俄国金融机构、普京及富豪等人的经济制裁之外，拜登日前再扩大宣布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林蔚宏认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帮助足不足够，完全是看那个国家重不重要。他觉得，现在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痛不痒，因为上述制裁如果是用在台湾或日本身上，影响会非常的大。原因是台湾和日本都非常仰赖美元的交易，但俄罗斯没有。他说，
俄罗斯跟中国进物资用美元吗？没有啊，俄罗斯跟中国早就有结算系统啦，他们早就知道银行体系都被欧美控制，中国早就自己有自己的结算系统啦。啊，不然你以为美国为什么开始担心他？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结算系统，他跟俄罗斯之间有结算系统，所以他的民生物资跟中国买，他的油也不用美元啊。那他跟欧洲的天然气交易或者是其他的贵金属交易用什么交易？他是用欧元啊，所以他不甩你啊。
林蔚宏还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为例指出，如果张忠谋在瑞士的账户遭到冻结，但现在疫情期间不出国，人都待在台湾，他并不需要动用到瑞士账户，所以短期内冻结俄国富豪的账户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战争拖了好几年，影响就会很大。但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很快就会落幕，因为乌克兰虽然很可怜，但俄罗斯的侵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谈判，而他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是乌克兰公投通过的地区回归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不准架设导弹对准俄罗斯，这样的要求没有很过分。至于台湾政府，林蔚宏认为只要静观其变就好，不用特别做什么，欧美国家怎么做台湾就跟着做。他说，
我就算认为俄罗斯打乌克兰不一定没有道理，那这是叫做历史的看法，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说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希望以后他会来帮我们，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跟他站在一边，这是毫无问题的。
今年42岁，曾经在台湾外交部工作的前外交官刘世杰对于制裁效果有不同的看法。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拜登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很有效，因为这将造成俄罗斯金融锁国，也会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受到牵连，引发民怨，对普京执政造成压力。他还表示，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中立国瑞士并没有去制裁俄罗斯，但这一次瑞士放下长久中立国的身份，去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瑞士领空，同时冻结俄罗斯富豪在瑞士银行超过10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由此可见，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一个礼拜之内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认为，乌克兰能在一周之内从一个比较屈居劣势的国家瞬间获得全欧洲甚至世界的支持，都是因为乌克兰人民所展现出来对抗俄罗斯的勇气，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刘世杰还说，上个周末泽连斯基不断打电话给欧洲各国的总统和总理求援，让这些领袖都不得不对他佩服。乌克兰士兵为了要阻绝俄罗斯军队前进，舍身引爆了一座桥梁，还有很多乌克兰女性，包括选美皇后，都穿上军装保卫家园，这样的决心和勇气很值得台湾学习。刘世杰说，
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这些高层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一通电话又一通电话的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支持，我们有没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跟决心去凝聚整个台湾社会，然后去展现出一旦有军事冲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一把枪去保卫这个国家的这个决心。坦白讲，我在台湾是看不到，以目前来讲是看不到我们 有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决心。
他还认为，中共借乌克兰危机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否则拜登总统也不用在3月1日指派特使团旋风式来台。 他说，拜登派来的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该职务是美国法定最高级别的军职，所以其背后的国安意义非常的重大，就是在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这项讯息想必中共也一定有接收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